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主播开心爸。
我是主播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们呢邀请了来自香港的庄教授，有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在暑假跟孩子陪伴的问题。
是的是的、
对。
那么自然重新开学的时候，孩子呢又大了一级，是吧哈，又大了小半岁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这一期给大家来探讨一个比较，其实令父母们啊，就是一说到这种现象，父母们都知道是选 A 还是选 B， 但是往往呢自己做的时候呢是往那个不好的地方去做的，就是自己没有意识的，就是溺爱的问题。
嗯，
父母很多呢会把溺爱认为是爱的一种表现方式，当你说溺爱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说我不溺爱孩子，但是做的时候呢是不是溺爱呢，身边的很多人品评是不一样的。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一次也是邀请到我们庄教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从这个他的这个渊博的学识里面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后父母呢是如何的在生活中呢将溺爱转变成爱的。先让庄教授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啊，有请庄教授。
好，大家好。
哎，庄教授啊，首先呢咱们这一次先分享一个案例啊。
嗯，
就是也是在前不久发生的一个事情，咱们分享一个城市和一个农村的案例啊。
嗯，
在农村这个案例是这样，现在夏天到了，不是大家这个消暑解渴的西瓜，说是在这个安徽阜阳啊有五个小学生，这不是暑假没事儿吗，就窜到人家瓜地里面去了、然后呢不但自己偷偷吃了，然后一顿乱踩，把人家这个瓜农里面的西瓜全部就踩烂了。
嗯，
那么踩烂了之后呢，那这个瓜农呢肯定去找人家孩子的父母了、其实孩子的父母呢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呢还是觉得说，哎，上小学嘛，孩子还小，谁家小时候这个孩子小时候不搞点破坏活动啊，你就是万把块钱的事儿，我赔给你就行了啊。那这父母他觉得这是个钱的事情，或者是我这个孩子这么小，你说我要怎么去处理他。
嗯，
但是这种事情呢，那么父母这种处理方式或者看问题的视角到底对不对，这是这么我们说的一个案例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城市的在重庆。 这个也是小学生，父母呢教育了一个十岁大的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六月份考试成绩现在出来了，考的成绩很不好，父母呢把孩子批评教育了一顿，可能也打了一顿，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就生气了，他们说暴怒，父母上班之后啊，孩子让锁匠把家里锁给换掉了，然后呢父母回不去，怎么叫门也不开，怎么办呢，这父母只能报警了。所以像这种啊，你看在农村和城市啊，其实这种就是溺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爱的方式，打引号的方式啊，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中间都共暴露出来一个，就是什么是真爱的这种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大部分的家长呢，对爱的理解呢的定义都不一样。反正我对我孩子好或对家人好就是爱了，他不会区分到底你是用心的爱还是用行为的爱，有没有留意那个繁体字的爱和简体字的爱有什么区别？繁体字的爱中间有个心的，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心呢？就是说，中国的家长好喜欢用行为来表现他的爱，而不是用心来爱。就讲你刚才讲那个踩烂西瓜的那些家长，他不懂得把握这次良好的机会去教育孩子的品德。他犯的是，既然是说，哎呀，小孩子嘛，其实如果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让孩子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家长，这个才是给出真正的爱。
哦，就赔钱是很肤浅的爱。
钱当然要赔给人家，但赔完钱之后，这个钱如何去让这个孩子去懂得去承担呢？
就是你赔钱这个最后的结果，你要把它上升为一种教育意义，
对，
而不是经济的损失。
对，不是说要孩子是赔钱，是因为他 我想问了，你觉得这个孩子懂不懂爱护别人的西瓜？
不懂。
对，因此他从哪里学的不懂爱？从他爸爸妈妈哪里学到的？不如我讲一个大家都很认识的一个个案吧，李天一，这个大家都认识了，可能这个采西瓜的那个个案不是很多人知道。你看李天一犯了那么大的罪行，他妈到处找律师帮他打官司，你觉得这种什么爱啊？
这可是溺爱啊。
对，
而且你一说这个，其实确实啊，你看李天一这个案例就很有参考性啊。其实他在这一次这个犯强奸罪之前，其实一年多之前，他就曾经有过这种苗头，就是在一个小区门口啊，
对，
他停车，结果呢和人家这个车主两个人发生了打架斗殴的事情。
对，
当时他父亲可能或者是他母亲就摆平了这个事儿了。
对，
就是李双江还跑到医院去看人家嘛。
嗯，
其实当时如果说像庄教授说的这样子，把它上升为一种教育意义的话，那他后面就不会犯更大的错误。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嗯，
所有孩子在人生当中发生任何的错误，都是一个家长要把握的一个教育观点的一个时机。
嗯，
人谁无错啊？接受他有错。
嗯，
重要的是他在这个错误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经验，未来更懂得走未来的人生路，这种爱才是真正的爱。既然这个孩子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要让这个孩子认识到，你是一个社会的其中一个细胞，其中一个成员，无论你年龄大和小，当然年龄小的时候呢，监护人父母亲就要负成完全的责任了。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让孩子明白对外的一份尊重，对外的一份爱？我可以跟你讲无数的很多家庭悲剧都是因为不懂爱造成的。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之前复旦大学不是有两个医学生投毒案，为什么有一个孩子可以讲那么难听的话气急到另外一个同学下毒毒死他呢？是不是也是不懂爱啊？因为不懂爱才会讲恶毒的话，然后杀毒的那个也不懂爱才会毒死，结果四个家长那么不容易的培养出两个那么水平高的孩子，十多年的含辛茹苦去培养，都最后一个毒死一个同学，一个是被判死刑，四个白头人送两个黑头人，是不是多么的悲哀的事情？那么没有一个家长希望去生一个孩子培养的成才之后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刚才你问的非常好的是说，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爱，怎么去给出真正的爱孩子？
对对对对，尤其是在平时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如何的父母和孩子有一个彼此的定位问题吧。
我们要培养一个未来独立生存能力的人，他必须要有爱才能够生存下去的。如果他没有一个爱，如何去吸引别人去爱他呢？所以你看刚才你说去那个西瓜旁采西瓜的孩子，他就明明自己没有爱啊。
嗯，
那为什么他不懂呢？因为他没有学到怎么去爱。源头在哪？在自己家的成长环境，成长环境就是自己的父母。
嗯，
所以你看刚才你说那些家长说就赔钱就行了吗？其实他没有把握住这个是最好的教育孩子的机会。但请留意哦，教育孩子机会不是打他一顿，也不是骂他一顿。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你就问他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吧。假如这个挂盘是你的，你怎么样？假如说这个挂盘有这些人来踩烂了，你怎么处理？或者是你如何帮助这个挂盘的人，避免以后不会被人产生这事情发生，你会怎么做？见为难，还是让身边的人懂得珍惜，懂得爱，你分析给他听。
是，那庄教授啊，那我就是如果说啊，父母要避免这种问题啊，他平时在生活之中啊，教育孩子，他如何去体现自己的爱呢？就是正确的爱呢
？OK， 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啊，是吧？
刚才我也说了，正确的爱是有一个新的，就是不是说你帮他做什么，刚才讲行为的，我们爱孩子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是首先是帮助孩子是独立成长的。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很懂得什么呀，喂饭。
嗯嗯。
为什么喂饭？怕他吃不饱。
对。
那这个喂饭是因为你带着恐惧的心理。如果我们所有家长不要带着恐惧的心理去用相信的眼光来看孩子，孩子是自己可以吃饭的，只是吃多吃少吃得好不好而已，但他总有一天可能吃到的。那如果说我是用心去爱他的话呢，我就相信他，让他自己吃。但如果我用恐惧的心理的时候，我就去干预了，出手了，行为去爱他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一个相信，一个恐惧。从心理里边来讲，你自己作为家长，你能不能克服你自己的恐惧，不担心他吃不饱。因为人本身就有需要吃东西的一种愿望，
嗯，
你根本不用去调整他的。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是，有一种爱就是妈妈觉得你好冷，小时候有没有穿过的衣服穿的好多，
嗯，是
啊，这是有些行为的爱，帮你穿了，不是你要穿的哦，结果穿了好多件，里边都出汗了。他为什么不问我你穿够了没有呢？有另外一种爱叫什么呢，爸爸觉得男孩子要吃两碗饭，是不是又逼你吃的东西啊？你留意这些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不安，
恐惧，不安，
不安，
忧虑。为什么那么多忧虑？家长对于自我的这个安全感不足。如果这个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根本不需要去用说话顶人家，不需要去踩人家的西瓜，
嗯，
不需要去做出一些东西来吸引父母亲的关注。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孩子是为什么要踩这些西瓜，不是觉得好玩，我想吸引人家，我是有能量的，我是可以被关注的。我们很明白这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些很典型的案例，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一讲其实就很容易明白到底我们给孩子有没有足够的爱。因为有足够的爱，孩子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我再声明一点，这个爱不是说用行为的，是什么呢？发自内心的，你相信对方他自己可以独立可以做到的。
嗯，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孩子，比如说孩子摔倒了，你是扶他还是让他自己起来？
心里面都能想的是让他自己起来，但是好像都去扶一下，还看一下摔烂没。
那当然，如果他在大马路上摔倒，肯定过去把他扶起来，要不要汽车道，对不对？如果在一个安全的，比如家里他摔倒了，其实你可以怎么样，让他自己起来。我所说真正的爱什么呢？相信他可以起来，除非他真的起不来。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还有一个原点，是因为您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论体系的，
嗯嗯，
来去讲的这个问题。虽然给大家的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话题，爱和溺爱的问题，如何去爱孩子，但实际上对您来讲的话，你是有我们，因为我也上过您的课啊，就是您是有很深的一个理论体系的，
嗯嗯，
就从这个体系来讲这个爱和溺爱的问题啊，就这一块的话，你能不能帮我们再延展一下？
可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无条件的爱的。
好像很多经典的这个国外的那个亲子家教都在强调这个叫无条件爱，
对，无条件的爱孩子，
对对对对，是。
因为如果爱是有条件呢，对方就有顾虑，怕付不起。
是。
如果无条件，我要啊，比如说你做公益，公益好啊，我没有压力啊，
对，
是。
他说。哦，这里收费的，就看看收费多少啊？
多少钱？
多少钱呢？我付不得起啊！你像有些人走过五星酒店啊，不敢进去啊，我怕付不起这个餐费怎么办呢？
对，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原来爱呀，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那么无条件的爱呢？我相信大家的表面上意义都明白。我不如这样讲一个叫外国人讲爱的一个说法，好吧？
好啊，
外国人爱怎么讲的？
Love, L-O-V-E,
外国人相对中国人来讲懂得爱，懂得解释爱和表达爱。
哦，那他们怎么看待爱呢？
因为我姐是在荷兰生活的，
嗯，
哎，我去，她是中国人哦，我亲姐啊，我二姐，
嗯，
我发现她跟家里人出门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会亲亲脸的，亲完脸出去，回来又亲亲脸，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很懂得用行为来表达，哎呀亲爱的我出门了，
嗯，
啊，就是说 外国人是每天都会感受都有爱的流动，而中国人
含蓄的很，
不多，甚至乎是那些男人说、跟老婆说我爱你都很难，对不对？
对
啊，是是。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是外国人，就是很懂得去表达这份爱。比如说我们在外国哈、甚至乎在香港跑步，在公园也好，看到人我问哎早上好 ，mornings 啊，对方的一个笑容，对方会就是外国人会用笑容来代表什么呢？我欢迎你，我喜欢你。
嗯。
但中国人不是，如果你打招呼，哎呦，你是谁呀、我意思是说，他会用一种迎接的一种态度来表达。
国外哈，
国外对、
啊，
所以变成说，你感受到在这个地方，你也是也带出相信，也带出安全哦。但中国不是，所以他们的那种建立那份尊重啊和爱的传达，我刚才讲的是出门的时候会亲一亲啊哈，去跑步在公园会哈喽啊，会打招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爱的流动，就是说。外国人对爱的意思是我对所有人都是说话是欢迎的。再讲了，如果你问到我这个体系里边的，我认为爱比如说 L 叫 listen, 聆听。
哦听对。
首先我要听，爱是在要无条件无偏见的情况下倾听对方的要求并且赋予协助。
听了以后再行动。
对，无条件无偏见。
嗯
的情况下去听，不带有什么呢？我听完了，我可以干，我可以不干，
对，
不是啊。如果你对这样，如果你对孩子啊，讲到对孩子的话，那孩子是不是很开心啊？而不是说你听话，我就帮你做这个事情；你不听话，我就不干；你好好读书，我就帮你做，那不是有条件的爱吗？
嗯，
既然是你的孩子，你就不应该是带有条件的对待他。言传身教，你怎么做，他怎么模仿，他就会学到你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再下来就是 O 啊 ，O 是什么呢 ？O 代表感恩。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呢，爱是要不断感恩，付出更多的爱来灌溉这个爱的禾苗。V 代表 value，
嗯
啊，尊重。
哦，尊重。
对，爱有无数的尊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孩子可以自己独立吃饭啊，摔倒起来，其实我尊重他。爱是展现出你的尊重，表现你的体贴，真诚的鼓励，发自内心的赞美，那是不是你就欣赏对方的，就是外国人看到哎，早上好是欣赏你的。一代表什么呢？宽恕 excuse、
哦、宽恕、
啊、爱就是仁慈的对待，宽恕对方的缺点和错误，接受对方的全部。
我理解您说的这个就是国外人表达的爱呢，是不管对方的年龄，尤其是小孩子，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先听，倾听他的心声了。而中国人这种爱呢，尤其父母对孩子，他认为首先假定于孩子是没有能力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嗯，
做事情的，所以父母就先入为主的是把自己的想法要强加给孩子。
对，比如说刚才你讲第二案例，那个十岁的城市孩子为什么把门锁锁了，这个家长就表面是有很明显是有条件的爱了，成绩不好就骂了。
嗯，
成绩好不好为什么要骂呢？是不是家长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孩子怎么样，就是把门锁换了。
对。
所以他不是给一个无条件的爱，他是给一个有条件的爱。当你给出有条件的爱，孩子不妥的时候就反抗。
你无条件的爱和溺爱有什么区别？
无条件的意思是在成人里边呢，不带有任何要求，不带有任何的评判。
嗯，
比如说外国人，你没有留意外国的伤残，就是残缺儿童。
嗯，
他们对残缺儿童的对待和我们中国不一样的。
哦，外国人怎么对待呢？
不管他生出来没手没脚也好，
嗯，
爸爸都是全然接纳他的，因为他没手没脚跟他没关系啊，是父母亲的那个基因遗传出来的。比如说那个尼克吴杰、澳大利亚那个，
嗯，
没手没脚啊，他是个励志的专家、他是双学位的毕业，是做基金管理的一个高手，现在也娶了一个美籍的日本人断了手臂的做太太，还生了一个健全的孩子。换着如果中国的一个断手断脚的，可能首先就想他应该适合去做乞丐。
对对，是
啊，这想法完全不一样。 但因为那颗无节，因为他生长在外国，外国的他的父母懂得怎么爱孩子。越是缺乏一些不健全的身体的孩子，更需要无条件的爱。你想想，我们没有胳膊，没有腿，会造成父母亲很多的担心啊。
嗯，
结果父母亲不担心哦，不担心，而且也给出无条件的爱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成长心理会不会很健全？因为他父母亲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在基督教里边，爱他就更丰富的有14个点了。就比那个 love 更多了。
这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吗？
对，圣经里面，其实你上网一搜就有了。
哦，
所以其实你看，外国人对爱的表达很多啊，他给了好多定义给我们去参考。
嗯，
那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参考点，只不过是我们如何去呈现出我们有心的爱、相信的爱，往往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去担心他成长的够不够好。我们过于去为他去出谋略了，应该是相信对方，给予对方走他的人生路。
就是这个爱和溺爱的区别是有没有通过这个父母教育孩子的行为让孩子培养一种独立的人格。
有，
是吧？
有。
溺爱往往培养不起孩子独立的人格，
绝不可能。
嗯，
你想想，我现在我认识一些人，他的孩子已经几十、30多、40岁了，父母亲每个月还给钱孩子花的，你觉得这个孩子会愿意去付出自己的努力挣钱吗？因为反正爸妈都给钱我了，我还要挣什么钱？我就不用了。万一不够，比如说有很多家长是什么呢？如果万一孩子外边欠了一屁股赌债，怎么样？帮他还呗。
嗯。
啊。
最起码得安排他跑路呀。是吧？
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个让孩子正常成长的一个爱的方向。
是，
这就是溺爱了。
溺爱。而且，如果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家庭教育对于爱更清晰的教育好的话，未来的这下一代的孩子也足够的爱的话，因为如果当这些孩子的足够爱，这个社会的大爱才出现。
嗯。
有大爱，这个社会才和谐。所以如果你问到我那个体系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就不断去让家长明白你如何去把家爱的顺序搞好，第一，第二就是爱的定义，你要清晰知道什么叫爱。过往的一些刚才大家提到的那些例爱就不要干了，我们就做一个减法，把以往无效的减下来，然后增加什么呢？如何在家里有爱的流动。比如说早上如果你不喜欢不跟外国人不亲脸的时候，你可以发个微信啊，可以写一张贴纸贴在电冰箱前边，出门，哎呀，老婆我爱你，我准备什么食物放在冰柜里边，或者是在他书台里边放一些纸张，用文字来表达。不懂好说就写呗。
是。
那这个家里的爱是不是也流动起来？
是。
当家长父母会这样做的，请问孩子会不会啊？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就是鉴于中国人的一些跟外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推出就是给出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做。比如说我会要求一些家长是写出整个家庭每一个人的20个优点，你欣赏他的，然后呢就每天或者每两天发2到3个给人家，对方一收到，当你老婆发给你说哇他欣赏我什么什么哦，你当天心情是不是愉悦的。然后呢人的心理是这样的，他发了几个给你之后呢，你很想什么呢？明天会不会也有呢？就不断在他面前表现好，让他再写。那这种是不是循环起来？包括孩子也是一样。
真的是这个方法很好。其实这就是应付于说中国的一种含蓄的表达方法。
对对对，
你没有国外的奔放，上来就亲，受不了。
听张教授给我们今天分析了溺爱和爱的区别。
也延伸了爱的一些定义，
对，延伸了。其实大家有时候想一想啊，中国这个文字学也是很有讲究的，溺爱三点水嘛，啊，
这个爱，
对，三点水一个弱，就是溺字是吧？
嗯，
就是你这个溺爱啊，其实呢不是真爱，只会让孩子变得更弱。
对
啊，是吧？哈，
对对。
那么我们呢，就是有一个笨办法，其实也是巧招了，就是庄教授反复提的爱的顺序。第一是爱自己，然后爱 妻子配偶啊，
嗯，
然后爱父母和爱孩子，
嗯，
当你什么时候颠倒过来，你觉得你是先爱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分析分析是不是进入了溺爱的程序里面了。
嗯，对。
那我们今天呢，大家就行动起来，听到这一期节目以后就拿出纸笔梳理一下平时你对孩子的一些疑似溺爱的行动，梳理出来之后分析分析是不是摆错了顺序，父母和孩子缺失了彼此合理的定位。
是。
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感谢庄教授，期待庄教授下次还来。
好的。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
嘞，
拜拜。
欢迎大家在今日头条搜索爸爸要强头条号，在同步发表的文章中分享自己的观点，一起来参与讨论吧。